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是的，你是那一位深深的爱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竟舍了你自己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为了救赎我们。是在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啊，你的爱就已经彰显出来了啊！谢谢主，也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渐渐的明白你这不可测度的、深深的那一种的爱啊，是世间无法找到的啊！只有在你的身上，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天父你对我们的那一份深厚的慈爱。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啊，求你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更深深的去明白、体会你的爱的时候，也开始学习懂得哈，来回应主你的爱啊。主，你把那样一个智慧从天上来的，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引导和启示，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明白啊。但是我们不停留在只是头脑的明白的阶段，也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切实的一个回应，来回应主你的爱和引导。主，你来的日子近了啊，在世上发生这些事情，不断的让我们去思考，主你才是最宝贵的啊！求你把那一个切慕你降临啊，期待快快的与你面对面相见的那个心，多多的加给我们啊，让我们真是不把我们的盼望，不把我们的精力时间放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而是更多的转向你。更多的去思考你所喜悦的事情，更多的更亲近啊你自己的心意啊，就求你来引导保守我们，在我们开始读新的一个阶段箴言这一个书卷的时候，主要真是让我们得着你的智慧啊，与你更加的亲近。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开始读这个箴言了啊。箴言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字啊，就是智慧。那这个智慧跟我们在世间所学到的智慧有哪些的不同呢？我们怎么来领受上帝的智慧呢？啊，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个月啊，一天读一章，读一个月的时间，一共31章。前九章，一章九章算是箴言的一个引言。那到了第10章以后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句一句、一句两句哈、组成的一些的箴言的格式。所以读箴言的时候，大家注意哈，这个一章里面可能有20节、30节的经文。那早晨这个有限的时间呢，我们不可能啊把每一个部分一个人哈、都把它读通。但是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读的过程当中呢哈。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某一点上，集中在某一两句话、一个段落上面。你不一定这个早晨把这一篇都读完，但是你呢，focus 啊，集中在几句，甚至只是一句，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字上面去思考哈。那这是灵修的特点。灵修跟研经不一样啊，灵修是来吃灵粮，是来吃的。每天找到这个属灵的食物呢，然后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喂养啊。所以一些关键字，像这一章里的敬畏、智慧啊，这些词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慢慢停在那里啊，去思考。好，我们先来读哈，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所启示的智慧有哪些的特点哈。今天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智慧是活的啊，这个智慧，是会讲话的，而且它很主动，好像是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啊。这是在这一章里我看到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它是有位格的啊，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存在，一套的规则啊，一套的这个法规啊，等待着你去挖掘、去认识，好像不是这样。它是主动的，智慧是主动的啊！智慧会借着所罗门讲话。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向神求智慧，神也把那个智慧给他，所以他很有智慧。所以他讲话，他对儿女讲话。这个智慧呢，是借着父亲对儿子的讲话。第8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讲话的神借着所罗门讲话，第二十节呢，他自己亲自讲话。二十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所以智慧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站在你的面前哈，你是可以听到、可以摸到、可以看见的这样一个实在的一个存在出现。所以这是圣经上当中所讲。当然，这个智慧哈，到新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哈，这个实际上旧约里讲的这个化成人有位格的一个智慧呢，实际上就是指这个主耶稣基督讲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基督就是智慧。所以当我们读箴言里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想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话语 The Word，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在讲话。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二到三节，要叫他们的心里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在读箴言的时候有一个得天独厚的长处，就是我们有新旧约全本的启示。所以旧约中的智慧我们到新约就更清楚了，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是讲话的，他亲自讲话。第二个，他很主动，主动的呼喊，主动的去招呼人，在街市呼喊，在宽阔处发声。然后到了第二十四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所以这个智慧是主动来找人，主动来呼唤人，伸手，他很伸手，大家想象那个情景他很迫切的想人来听，想人来回转，想人来这个跟随这是智慧，他不是被动消极的。第三个，我看到这个智慧呢，好像是在争夺我们的心，因为你看他在街市上呼喊，街市上是很热闹的，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人的声音、嘈杂的声音、各种活动的声音，甚至魔鬼的声音都在。就是在人很繁忙，人现代人越来越忙，我们现在资讯越来越发达，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各种各样的声音。那这个智慧呢，是在众多的声音当中，在要得着我们的心。什么样的人能听到？什么样的人能够领受神的智慧呢？是那些安静在神的面前的人，是那些爱慕神、寻求神的人，在宽阔处发声，在街市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言，城门口、城中，这些都是很繁华的地方。那在这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今天我们也是在思想，我们怎么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声音当中听到神的声音呢？那我发觉，今天特别这些字会跳出来，他特别强调这个两个字，一个是责备，一个是劝诫。这些话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在很多的声音当中，我们最喜欢顺着我们说的、同意我们话的，这是人里面骄傲的一种的表现，不听别人的劝诫和责备，我行我素，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一跟我不一样，我就会辩驳，我就会反击，我就会坚持我的意见。那今天给我的提醒就是，听到这种劝诫的声音、责备的声音、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先闭嘴，先不要去跟人去争，先去听。你看第二十三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第25节，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智慧一发生，多半是责备，多半是劝诫，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固执嘛。我们这个人，我们都知道说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我们通常本能的反应，第一个反应都是错的，都是偏离神的旨意的， 所以神的声音一出来呢，常常是责备我们，劝诫我们，引导我们，呼唤我们回转。第三十节，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所以今天我在神的面前的领受就是一个要听啊，因为神是讲话的啊，主动，他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做的就是回应啊，他是主动的哈，我们只要分辨他的声音，然后回辨他的声音就好。第三个哈，我要去听，要去听那些跟我不同的话啊，要仔细去领受，去琢磨啊。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 Rebecca。
Rebecca 是。
牧师刚才说的，我们念那个箴言，就是真的是抓住某一个词某一个字，都是要去理会那个是我就觉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当然，箴言现在是讲智慧，这里也说那个神是主动的神是主动跟我们讲的。然后我就在想 ，OK 那。他讲的是怎么样跟我们讲，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跟我们讲的话，圣经里头神的旨意都在里头。那旧约的时候是先知跟人讲话，先知跟神跟人讲神的意思我们都看到旧约里头那些人不管摩西啊跟他们讲啊，他们都犯罪，讲了听了也是在犯罪。那我在想那我现在今天又学到什么呢那谁给我讲这一些神的话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神是主动在圣经里头已经跟我讲，但是我自己要去看，旁边也有很多人在跟我们讲神的话，但是呢，谁是讲真的神真的话，还是谁是讲假的话，我们都现今都普遍都看到，就我们就是我觉得那个智慧就是在这里，谁是讲真真正正神的话。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很明显的那个假那些人他不真真正正听神的责备，真真正正神的劝诫的人，他们的下场很悲哀的，他们的下场是自己挖一个坑，自己去灭亡的。所以我就是在想，这个智慧就是怎么样去分辨是真的是神讲的话。而且我觉得神的话是永不会互相矛盾的，神的话是由始到终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是拿着这一个态度去听去看神在某各样的事情对我启发的，我就要从每一个事情上去了解也不管现今是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抓住对神的话语有没有三回背的，这个我觉得是抓住那个智慧。这个是我就是想这一个词，这个责备，这个劝诫，神是怎么样责备人，怎么样是劝诫人，然后神的旨意是在哪里，不要违背他。这个是我今天想到的，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 Rebecca。
大家早，我是月华。
好，同志们早。
读到箴言以后，我是觉得真的要在主面前多祷告多思想，否则的话有些东西我们真是不好明白。开始我就在想，智慧和聪明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时候用智慧，有时候用聪明。这个我也参考一些书籍上讲的，也跟长华在讨论。聪明呢，就是好像我们的 IQ 智什么叫智什么
智商
好忘掉。聪明呢是好像 天生啊，有些人就聪明，有些人不太聪明。但是智慧呢，是你怎么应用你的聪明，你如何使用你的聪明去活在世界上做事，这是一个人的智慧。如果你把你的聪明用在神的事上，那就非常的好，能够为神做工。如果你把你的聪明用在坏事上，去随从了魔鬼撒旦，那你这个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当一个囚犯，因为你用你的聪明去做坏事，很可怕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什么炸弹来去破坏，做破坏的工作，最后呢他隐藏了很多年还是被发现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真是求神的智慧，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怎么按照神的标准来使用我们的聪明。第二点就是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一节圣经呢，我也在思考，知识使人自大。我们不要学知识，我们读圣经，就是要寻求真理，不要学知识。当时呢，我好像也很同意，就是说我们学习要不是去追求一些知识来装满自己头脑，我们要明白神的真意。但是慢慢的我想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一些书，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知识，否则的话呢，我们说话就很愚昧。因为知识的开端是敬畏耶和华来的，我们如果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学习，很多东西进来以后能够帮助我们明辨一些事情。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都不懂的话，有些时候就会糊里糊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读旧约的时候，有些典故，有些这个他的经历，我们是要知道，知道这些并不是使我们觉得我们就骄傲了，而是我们要用这些过程旧约的一些事实来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是觉得关键在于我们心态，不要一想着哦，知识使人自大，我就不学了。这种想法影响了我很长时间啊，我就觉得凡是涉及到知识上的东西我们就暂停了，这是不对的。特别是这句话，敬畏耶和华后面也讲了，不单是智慧的开端，也是知识的开端，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基督徒是要好好的学习，使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了解现在，使我们的思想才能开阔。我先讲这两点，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哈。那根据第一章箴言第一章哈，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关于知识方面哈，还有另外两节讲到知识。第四节，这个箴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第二节在第22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神赐给我们的知识啊，是从敬畏他开始的。那我们对从神而来的知识呢，要是爱慕而不是恨恶啊，是领受而不是拒绝。 这也是我们读真言的一种特点哈，他一句短短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放在一起呢，讲出真理的某个层面。那刚才童姊妹引用的新约里有一句话哈，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够造就人，这也是圣经里的话哈。就说这些话呢，就是每一句话可能讲出不同的知识的，真理的层面，那需要把这些的话语放在一起来思考，才能够明白哈、一个完整的一个全备的一个真理。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谢谢刚才牧师和童姐妹的分享，因为我在看这个时候，其实每一次看的时候，我都会在思考，我这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全面的看这一个这一章。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刚刚牧师讲这个，我就觉得说很活，就是说智慧是活的，是活生生的。然后智慧最后的终结点在哪里？就在主耶稣身上。那我就在想说，我们的主他集合了智慧，他更是全面的知识，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我就在想说，主在当时他的那个环境当中，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怎么来面对这些人的，我们人的无知。我就想他，就想到他的，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个，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真的，我们有旧约也有新约，我们有完全的确据，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就很感恩。然后最主要是说，我在看到说神怎么样来面对世间的对他的指责或是什么，他用了很多的比喻，他都不直接的说，然后他让比喻去指出我们自己心里来回应来回想。然后在他的生命里，在他在地上的给我们的榜样里，我就看到的是一个真平安。那我看到了最后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很享受，因为他说33节，他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真的，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讯息可以搅扰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眠。可是怎么样，主是在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得享安静，得享安息。我们知道神掌权，从来没有改变，变的是谁？是人，不是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心意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真的，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安静。当我们在神里面安静的时候，我们就是真蒙福的人。我就想到我们前面才读了诗篇嘛，诗篇里面我们就有讲到诗篇37章是第七节，就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我们真的叫安静下来。然后我们要在39篇第9节说，因我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当我看到这个时候，然后再回想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他是默然不语的，他是站在这些人的审判面前，他是默然不语的羔羊。因为他知道他是走上十字架是得胜的，这是神给主父阿巴天父给他的一条路，他就默然承受。我就觉得真是我们极大的榜样，我们真的是一生要朝着十字架的道路走，我们真的是要一生以我们的主为，真的是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真的是很感恩我们有主耶稣自己，感谢神。
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
吴长老早。
刚才大家都提到很多非常有见解的地方，因为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对不起，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到9章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智慧。那知识跟智慧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个人的理解是，知识是从神给我们的理解，我们能够对事物一些客观的了解。至于智慧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主观的 正确的去使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就是刚刚有人说是分辨神的话语的能力，特别讲到要敬畏神。所以敬畏神其实是对神的一种又怕又爱的一种心态，就是从我们认识神之所以为神而来的，让我们深深的能够从心里面领会这个神真的是无限大，无限的尊荣，无限的伟大，又很有全能，这样产生一种自然的反应。所以有人就说了，说信徒呢，如果要敬畏神，必须要先追求认识神。然而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必然会敬畏神。啊，这是有关联的。那很多人都讲到这个智慧其实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那我就想到在后来我们读箴言到第八章最后面那一段讲到智慧参与神创造的工作的时候，因为唯独一想到根本就是讲主耶稣一样，他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了，他已经被存在了，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生出了，而讲到大山小山还没造起他已经存在了，最后他就说三十节说那个时候呢，我在那里为工师为 craftsman 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这就把这智慧已经人格化了，就摄影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敬畏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神，特别我们从心里面认识我们的主，真正对他产生一个又敬畏又爱又怕的心，因为他就是神。所以箴言实在让我们学会怎么做人。以前我们读诗篇让我们学会怎么祷告，箴言里面其实后来我会读了很多非常让我们学习怎么做人怎么有智慧的话，以后我们从一个月里面我们可以学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或是领悟也好，让我们做一个会做人的人。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是我觉得今天开始很期待每天跟大家一起来读箴言特别是箴言，因为你读到后面它好像一句一句话都非常的宝贵真是你这一章里面可以讲发掘很多的宝贝，特别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每个人把自己看到的宝贝拿出来分享这早晨的时间是非常可以非常丰富的让我们一早就开始听神的声音，因为第一章里面很多就是要听呀，第八节说我儿你要听要听，第十节说我儿恶人若引诱你这个另外一方面恶的方面邪恶的方面也在引诱我们的心，也要让我们去听。所以呢知识是很重要听准听对听从神的话，这个智慧在呼唤二十四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但到这个三十三节的时候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感谢主清早的时候就愿意打开神的话尤其是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听神的话，一起来讲神的话，一起来分享这样让我们有更容易的去分辨去听从神而来的声音，去阻挡抵挡这个恶方面所发出的这个引诱这个很重要的所以鼓励大家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一起好好的把箴言一起来读一遍接下来大家可以进入小组，在小组里面有继续的分享和祷告的时间。